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97章，耶稣召叫马窦为中途。依然是格法翁市集的广场，但今天比较炎热，市集已经结束，广场上还有几个人在闲聊，和一群儿童正在玩耍。耶稣和门徒一伙人从湖边走向广场，他轻轻抚摸那些跑过来的孩子，很感兴趣聆听他们的童言童语和琐碎的事情。有个小女孩给他看头上前额一大片还在流血的抓痕，并归咎于他弟弟。你为什么弄伤了姐姐？不该这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采无花果，就拿了根棍子，可是棍子太重，掉在他身上。我原本是要摘给他的。是真的吗？约翰娜，真的。那好，看得出弟弟并不想伤害你，相反的，他原本想让你高兴。现在你们和好，来，互相亲吻一下。好姐弟和所有乖孩子，绝对不要怀恨，来。两个哭泣的孩子彼此亲了对方，一个被刮得很痛还在掉泪，另一个难过是因为让姐姐受了伤。耶稣微笑地看着两个泪眼汪汪的孩子相互亲吻。现在你们都很乖，不用棍子，我来摘无花果给你们。他人高马大，手臂又长，果然轻轻松松就摘下了无花果递给他们。有个妇人跑来说，师父，你吃，你自己吃，我马上拿些面包给你。不，不用，我这是替约翰娜及小托比采的，因为他们想要。你们两个怎么麻烦师父啊？真是不懂事，我主，请不要介意他们。女人，他们刚才为了无花果起争执，我在协调，要他们和解。孩子们天真无邪，只是喜欢香甜的无花果，而我喜欢他们纯洁的灵魂，他们除去了我很多的苦涩。师父，虽然有些上流人士不爱你，但我们穷苦的人都很爱你，他们只是少数，而我们却占大多数。我知道，女人，谢谢你的鼓励，愿平安与你们同在。再见，约翰娜。再见，小托比，要乖啊，不要互相伤害，也不要怀有敌意，好吗？是的，耶稣，孩子们答应着。耶稣离去，他微笑地说，借着几个无花果，我们清除了天上的乌云，我们现在去。你们想，我们要去哪里？门徒们并不清楚，有人说这里，有人说那里，耶稣只是摇头微笑。伯多禄说，我不猜了，除非你告诉我们。我今天心情很坏，当我们下船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厄里就在那里，你没看见他一脸嫉妒，从来没见过他的脸，看我们的样子是这么臭。让他看吧。哎， 我们也只能这样了。但我保证，师父，就两个无花果是不够与他和解的。我跟小托比的母亲是怎么说的？我用他们起争执的东西来和解。既然那些人觉得我冒犯了他们，我也会尝试着与格法翁的权贵和解，来表达我的敬意。这样有人会高兴的。谁？耶稣并没有回答，他继续说，我可能不会成功，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和解。但是听着，在任何的争执下，比较明智的一方如果愿意让步，而不坚持己见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双方便容易妥协，甚至愿意和对方分享一些完全属于他单方面的权利，那么情况便会好转，结果更为神圣。有时候人并不是有意带来伤害，而是无意间伤害了他人。你们必须经常想到这一点而去宽恕。厄里和其他人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以公义来侍奉天主。我将以耐心、坚忍、谦卑以及宽容设法说服他们，因为新的世代已经来临。如今天主愿意人们根据我的教导来侍奉他。礼貌、亲切是使徒的名字，坚忍是他的武器，以身作则的榜样和为皈依者的祈祷乃是成功的秘诀。他们来到了广场，耶稣直接走向税官，马窦正在结账并清点钱币，他将币值种类按大小归纳于不同颜色的袋子里，然后放进一个金属箱内，有两个仆人正在等待，准备抬到别处去。耶稣高大的身影投射在税官桌上，马窦抬起头看是谁这么晚还来交税。这时伯多禄拉着耶稣的衣袖说，我们没税要付，师父你在干什么？耶稣并没有理会伯多禄，他凝视着马窦。马窦立刻恭敬地站立起来，耶稣穿透的眼神紧盯着他看，已不再像上次那样严厉，而是一种充满了爱的眼神和招教，使得马窦的内心充满了爱。他一脸通红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马窦，阿尔菲的儿子，你的时辰已到，来，跟随我。耶稣尊威地命令他说，我，师父，主，但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这样说，是为了你，而不是为我自己。来，跟随我，马窦，阿尔菲之子，他温和地说。啊，我在天主面前，怎么可能得宠？我，马窦，阿尔菲之子，我已经看出了你的心，来，跟随我。他第三次的邀请是鼓励，是抚慰。哦，我主，我立刻来。马窦哭着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，并不理会散落在桌面的硬币或关上钱箱，一切都不在乎了。 我们去哪里，我主？当他走进耶稣时，又问，你带我去哪儿？去你家，你愿意款待人子吗？啊？可是，那些憎恨你的人会怎么说呢？我只听天上怎么说。天上说，光荣归于天主，因为有一个罪人得救了。同时，天父也说，仁慈将永远在天堂升起，而且庇荫大地。既然我以永恒完美的爱爱了你，我也怜悯你。来吧，由于我的来临，愿你的心及你的家一同被圣化。因为我的心有某种盼望，我已经净化了它，但我仍然不敢相信美梦成真。啊，我和你圣善的人，马窦看着门徒们说，是的，和我的朋友们，来，我把你们联合在一起，你们要像兄弟一样。门徒们都大吃一惊，讲不出话来。他们一伙人走在耶稣和马窦的后面，广场在大太阳下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一段短短的路程只有炙热的阳光和尘土。他们进入一间美丽的住宅，宽大的前门面向马路，有个很阴凉的大厅通往植满花卉的院子。请进，我的师父，拿水和饮料来。仆人们立刻端来所需要的东西。当耶稣和门徒们清洗的时候，马窦出去打点了一下，回来说，师父，现在请跟我来，餐厅比较凉快，我的朋友们也会来。啊，我要大事庆祝，这是我的重生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真正的格什礼。你以你的爱为我的心行了格什。师父，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盛宴，从此以后，对碎利马窦而言，再也没有世间的享宴，只有内心的庆祝，因为我已经得救了，以及我在侍奉你，而你又爱了我。我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几乎有三个月一直在哭泣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来，但我污秽的灵魂怎能到你跟前？你这圣者，因为你的痛悔，并对我及对你的邻人行善，你的心已经洁净了。博多路呢？来这里。博多路非常惊讶，直到现在没发一言。他走向前，两个短小精干的男人，同样都有了些年纪，现在他们面对面看着对方，而英挺的耶稣笑容可掬地站在两个人中间。博多路，你好几次问我，那时常要小雅阁把钱袋转交给我们的人是谁呢？他就在你面前。谁？这个贼！博多路将这个贼字只说到一半。啊，马窦，对不起， 谁会料到是你？也没想到你每个星期舍得奉献这么多钱。我们曾经因你重力的剥削对你很失望。我知道我磕你们的税磕得不公平，现在我向众人下跪，并且对你们说，不要排斥我，他已经接纳了我，请不要比他更严厉。伯多禄看见马窦跪在自己的脚前，他猛然将马窦拽起身，看似有些粗鲁，却十分热情地说，起来，你不需要向我和其他人道歉，但一定要求他宽恕你。我们也罢，我们或多或少跟你一样是个贼。啊，我在说什么呀？该诅咒的舌头。哎，这就是我心直口快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来，我们拥抱一下。伯多禄亲吻了马窦的面颊，其他人也照做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热情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因为安德勒显得拘谨，有些保留，尤达斯伊斯加略则非常冷漠，他的亲吻迅速又疏离，好像拥抱了一捆蛇。马窦听见有声音，便走了出去。师父，尤达斯伊斯加略说，我觉得这很不明智，那些法利赛人已经在控告你了，你还收一个税吏为门徒，一个税吏，还有一个妓女，你想毁了你自己吗？若是这样，就告诉我们，那会让我们销声匿迹，是这意思吗？伯多禄揶揄地说。谁和你说话？我知道你不是跟我说话，我可是向你高贵的灵魂，你最洁净智慧的灵魂喊话。我知道你是圣殿的一员，在我们这些卑微不属于圣殿的人身上嗅到罪的臭味。我发现你是个道地的犹大省人，一个法利赛、撒杜塞、黑洛德党、半个经师以及少许厄瑟尼主义的混合物，你还希望更多更高贵的字眼吗？我知道你跟我们在一起很不自在，你就像一尾顶呱呱的飞鱼被网在一群白羊鱼中间。我们能怎样？他捕了我们，而我们便留下。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你可以走嘛，我们也可以喘口气。还有他，你看，被我和你给激怒了，他在生我的气，因为我耐性不足。还有，是的，缺乏爱德，但是他更生你的气，因为你空有这么多的头衔，但你就是不明白，你没有爱德和谦逊以及尊敬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小子，除了爱说大话。但愿天主不会让你伤害到无辜。耶稣神情严肃站在一旁，他双臂交叉于胸前，嘴唇紧闭，目光锐利地等伯多禄把话说完，然后他说，你说完了吗，伯多禄？把你心中的教母都清除了吗？你做得对，今天为亚巴郎的一个子孙马窦来说是个逾越节，基督的召教就像在你们的灵魂上涂抹羔羊的血，哪里有他的召教，只要人忠信，哪里就不再有罪。我的召教乃是释放，而且当以无酵饼来庆祝。 耶稣并没有跟犹达斯说话，伯多禄觉得惭愧，他安静了下来。我们的家主要回来了，耶稣说，他带了些朋友来，我们只因表现美德，不可有不当的言行。谁若做不到，可自行离去。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，用沉重的教条去压迫别人，自己却不遵守。马窦和其他几个朋友走了进来，盛宴便开始。耶稣坐在伯多禄和马窦中间，他们天南地北地聊着，耶稣很有耐性，逐一回答他们想知道的事情。也有人埋怨法利赛人对他们的轻视。来归向不轻视你们的那一位，你们要有相称的行为，至少善良的人不会藐视你们，耶稣说。但只有你一个是好人。不，这些人都像我，天父爱悔改的人，也愿意再次和他做朋友。如果人失去了一切，但有天父的同在，他的喜乐岂会不圆满吗？宴席已经接近尾声，有个仆人向主人马窦示意，并跟他说了些话。师父，厄利和西满以及雅静想要进来和你说话，你要见他们吗？没问题，但我在座的朋友都是税吏，他们来就是为了想看这个，就让他们看吧。隐瞒也毫无用处，不会有好结果。因为邪恶的唇舌使情况弄得更糟，他们甚至会说也有妓女在这里。让他们进来。三个法利赛人走了进来，一脸奸笑地环顾着四周，正要开口说话时，耶稣站了起来，和马窦一起上前迎接他们。他将一只手搭在马窦的肩膀上，抢先说，啊，以色列的真子孙呐，我向你们致敬，并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给你们的内心带来大喜乐。你们那完美以色列人的心，渴望着每个人都能够遵守法律，好光荣天主。这里，阿尔菲的儿子马窦，从今天开始，再也不是格法翁的罪人及画饼。一只患了皮癣、掉了毛的以色列绵羊已被治愈，喜乐吧！那些患有疥疮的绵羊也将会被治愈。在你们的城镇会因他的圣德，那也就是你们所看重的，取悦天主。马窦放下一切来侍奉天主，请你们给予他，这位曾经是以色列迷失的绵羊，一个平安的吻，庆祝他重新回到哑巴郎的怀抱。在这喜宴上，他和其他的税吏一起改邪归正？哦，多么宽大为怀的说辞呀！厄利，你看那里，拉皮条的约什亚也在。那个奸夫伊撒格的儿子西满也在。另外那一个，他在阿扎里亚经营赌场。罗马人和犹太人吵吵闹闹，在他的赌窑里赌及嫖妓。师父，你认识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的底细吗？我都知道。那你们格法翁人，你们这些身为门徒的，为什么还包庇这一切呢？约纳之子西满， 你令我很惊讶。菲利伯，大家都认识你，还有你，纳塔乃尔，我很讶异。你一个真以色列人，你们怎么能够允许你们的师父和税吏以及罪人们一起进食呢？难道以色列再也没有任何限制了吗？那三个法利赛人气急败坏地说。耶稣说，不要骚扰我的门徒，是我要这样，我来负责。很明显，当一个人不是圣人而假装圣人，他很快就会陷入不可原谅的错误中。如果师父不教导门徒们学习尊重，门徒们自然连法律也不会尊重了。这个人即犹大斯，他是犹大省的人，也是圣殿的一员，上次取笑我，冒犯了我法利赛人恶例，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。人只能教导自己懂得的东西。你错了，恶例，你们都错了。一个人只能够教导别人自己所知道的东西，这句话是对的。而我认识法律，但我教导那些不认识法律的罪人。我知道你们已能控制自己的灵魂，罪人却还不能。我来是寻找罪人的灵魂，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灵魂，好使他们的灵魂归向我。目前他们的灵魂生了病，受了伤，肮脏了，而我将治愈及洁净他们。我是为此而来，只有罪人才需要救助。我来是为拯救他们，请你们了解我，不要无缘无故地憎恨我。耶稣肯定的，温和的，谦逊的。然而这三个法利赛人全身好像长满了刺猬，不屑一顾地悻悻然离去。他们离开了，他们会到处批评我们。犹达斯·伊斯加略低声说，他们想怎样就怎样吧。你只要确保天父不批评你。马窦，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懊恼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良知说，没有伤害他人，也就够了。耶稣坐了下来，神事结束。